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所启示的真理，要怎么样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和文化里面来应用。主，实在是需要你的智慧。这基督徒的伦理学乃是把神的话跟我们生活，不但是个人的生活，跟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生活和文化的处境都结合在一起。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真正谦卑受教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来明白你的真理，也给我们真智慧，晓得这些真理跟我们眼前的社会的价值观怎么样能够来配合，怎么样来指出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求主带领我们这个礼拜和下礼拜都是要谈论到关于婚姻这一方面的一个价值观，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都是讲到在婚姻，基督徒的婚姻这方面的这个价值观伦理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淫乱，下个礼拜我们会看离婚和再婚，因为这两方面都是跟这个婚姻观有关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上课一开始，我们就要先把圣经中的婚姻观做一个了解。我们是基于圣经所启示的婚姻的真理，我们进一步根据这个原则才来看什么是淫乱，然后我们下礼拜会再进一步看那么离婚是否许可，可不可以离了婚以后的人可不可以再婚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段圣经，在创世纪，请大家翻开创世纪，我们看第一章26节到28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我们再翻到第二章，我们读第7节。第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然后我们看第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一章讲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但是 在神的创造的最高潮，就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于是神就造了男造女。所以男女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然而神就祝福他们。我们中文这里翻译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神也把管理神的创造的权柄赐给人类，说你们要管理一切神所造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好，那然后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二章就详细的进一步来记载人的创造。那么在第二章记载人的创造，首先就说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一个人，用向他吹一口气，向这个人吹了一口气，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他的名字叫亚当。其实你会看那个亚当旁边打点，换句话说原文没有这个几个字，他就是人。那人的希伯来文是 Adam，所以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给他取名叫亚当，其实亚当不是名字，亚当是希伯来文的人，就叫亚当。好，那么但是神造了这一个人以后，第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配偶，适合他的帮助者。我们中文说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原文是我要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配偶，是 accord， 是跟他相配的，适合他的帮助者。于是神就把他所造的地上的活物都招到这个人面前，叫这个人给这些活物命名。神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看见这个人的需要，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但是神也要这个人自己看见他的需要，所以神就把所有造的活物都带到这个人面前，叫他给这些活物命名。当这个人给这些活物命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些活物都是成双成对的，有公有母，唯独他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时候他也开始意识到，哦，他需要有一个同伴。于是耶和华让他沉睡，就从他的旁边取出一些东西，我们中文翻成肋骨，其实原文就是从他的旁边取出一些东西来，然后就造了一个女人。耶和华造了这个女人之后，这个人醒过来，耶和华就把女人带到他跟前，然后这就是全人类第一场的婚礼，是由神来主持的。神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面前，这个男人就欢呼，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原文他就欢呼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话基本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女人是从男人旁边取一部分出来所造的，所以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话最主要的意思在上下文，是我们刚刚看见了这个人一直没有碰到一个跟他相当的同伴，不像其他的走兽一样。当神把这个女人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欢呼，哎呀，终于跟我有一个相当的骨中一样的血肉啊，一样的血肉，一样的，虽然男女还是有别啊，但是是与他相当的，所以他就欢呼。那但是这也是人类第一场婚礼，是由神来主持的，神就设立了婚姻。因此在这里创世纪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给婚姻所下的一个定义。那我们看看这个婚姻的定义，首先这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至少我们晓得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婚姻是一男一女异性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绝对不是同性之间。所以今天从整个圣经婚姻的定义，我们就已经可以了解同性恋是神所憎恶的。 那当然圣经里面在利未记第十八章跟二十章都说到男和男苟合行可羞耻的事是神所憎恶的。不但如此，罗马书第一章神也说人犯罪悖逆神，神就任凭人放纵自己的私欲，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女人放弃她顺性的用处，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他们的身上得他们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呢，从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我们看见婚姻本身，首先第一个是一种异性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第二，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婚姻是一夫一妻。换句话说，我们现代的社会后期在创世纪里面你就已经看见有一夫多妻，古代的社会是以男人为主的社会，所以基本上是一夫多妻，没有什么一妻多夫的。那么我们会看见，但是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婚姻是一夫一妻，所以呢，这一种婚姻的关系是完全排外的一种婚姻关系，只有一夫一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因此所有一夫多妻的家庭，我们看不管在圣经也好，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看也好，都会带来各种的痛苦和家庭的问题，因为这是不符合神当初设立婚姻给婚姻所定下的一个基本的定义。这也就是不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带来人类就给自己带来各种的痛苦，带来各种的各种的这种不幸。好，那么不仅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三个动词，一个动词是离开，第二个动词与妻子联合，这是合，第三个动词成为一体，成为一，这是第三个。那我们就先看第一个动词离开，人要离开父母，这就表示在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你原有的人际关系当中要做一个调整。在哪一方面的人际关系要做调整呢？在父母跟子女这个人际关系上要做一个调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走入婚姻的时候，不论是男也好是女也好，结婚乃是以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来取代原有的一种人际关系。那当然这不是指一般性的，乃是指在家庭里面的，在家庭里面原有的一种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是父母跟子女。我们中国人总是说这个什么骨肉之亲啊，因为父母子女是父母所生的，但是原有的这个最亲密的一种人际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在一男一女走入婚姻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以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就是夫妻，这是一种新的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来取代原有的父母与子女那种亲密的关系。或者换一个说法，在我们没有结婚以前，我们最亲的是我们的父母，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最亲密的。但是当你结婚以后，跟你最亲密的不再是你的父母，是你的配偶。所以神说人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包括各方面，离开包括情感的离开。我们看见有些时候有些孩子跟尤其是弟兄男的跟母亲之间有很强的这种父母子的这种关系，我们说期待的关系，有时候结婚以后这个期待的关系剪不断，我们就会发现对婚姻会造成很多的，在夫妻关系上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在情感上，这个离开包括在情感上的离开，情感必须独立出来。过去你可能凡事都依靠你的父母，你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你回家告诉你的父母，可是当你结婚以后， 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你新的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是你的配偶夫妻，所以在情感上必须离开，不仅是情感上，经济上要离开，也就是说这个新的家庭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你不应该把赚的钱拿回来拿到薪水又照以前一样交给你的母亲。这个时候这个家庭是一个新成立的一个新的家庭，因此经济上也要离开，不仅是经济上要离开，甚至这个离开也包括在居住上要离开。那么这是对我们华人来说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华人的父母都叫做养儿防老，也就是说养了儿女最主要一个目的要防老，所以呢儿女结婚了以后多半父母就是要想要跟儿女一起住，但是圣经上的原则人要离开父母，那么包括最理想的在居住上也要离开，因为这样子才会给这个新的家庭有一个独一个自我的空间。换句话说，如果在居住上不离开的话，那么就让这个婚姻关系没有成长的空间，永远是在一个父母的这个屋檐下，这个新的关系没有成长的空间。我曾经认识一对年轻人，他们的父母来住，但是他们的房子很小，所以呢他们两个几乎就没有机会可以他们两个人可以谈私下谈心，因为房子又小，父母又住在一起，所以呢然后那个隔音也不好，所以他们每一天晚上上床以后躲在被子里面，被子一蒙只能躲在被子里面讲话。那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连居住不离开，其实是让婚姻本身没有一个成长的空间。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这个跟不孝顺父母是有分别的。虽然结了婚我们要离开父母，并不是说我们不孝顺父母。那么所以呢这个不仅是在结婚以后如果分开居住可以让夫妻之间这个婚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有一个成长的空间，而且等到有了子女也在子女的管教上是非常的关键，因为三代同堂住在一起，这个做爷爷奶奶的对孙子孙女总是特别疼爱，他在自己教养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可以非常严厉的管教，但是碰到孙儿孙女那就完全变样。那这个我想我们当中做过在我们当中有是祖父祖母级或者是这个外公外婆级的，我相信都一定知道，有自己亲身知道这件事情啊。那么至少我自己我的母亲管教我们是非常严厉的，但是我的弟弟生了那个我的侄儿第一个孩子，我母亲帮他照顾一段时间，我就亲眼看着我的母亲照顾这个孙子，真的就是跟照顾我们真的是完全两样，他宠得不得了。那有一次我真的就是看实在是看不过去，我就只是跟我妈妈说了一声，我说妈妈你实在太宠了，我妈妈非常生气哈。那但是呢还有一个不好，因为管教的标准不一致。我们讲儿女管教，我们知道最重要的父母的权柄，同时 consistency 必须有一个标准，只有一个标准啊。如果有不同的管教的标准，不同的管教的尺度松紧不一，对孩子的管教是非常负面的。那这是神圣经所教训我们的，在婚姻的关系成立一男一女成立结婚成立一个家庭要离开父母，但是呢不是表示我们不要孝顺父母。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家庭譬如说父亲或者母亲过世只有父母一个身体又不好真的是需要儿女照顾，那你说不可以把他接来住，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呢我想原则我们要抓住，我们要顺服神，按神的原则去做，我们才会蒙福。如果我们就是不要照神的话去做，你会发现你的家庭会带来各种的痛苦，各种的不幸，各种的困难。好，离开，然后呢下一步 与妻子联合。联合这个动词是表明夫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这一种紧密的结合是到一种是一种什么程度的紧密呢？如果硬要把它拆开的时候，会两败俱伤。所以用一个比喻来说，今天你把一张纸涂满了胶水，然后把另外一张纸跟这张纸粘在一起，粘得紧紧的，因为整张纸你都涂满了胶水，然后把这两张粘在一起，然后你后悔了，想把它分开，你试试看，你绝对是把两张纸都会扯破。所以这个原文与妻子联合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紧紧的粘着在一起，不能分开，否则会两败俱伤。这也是后来在新约法利赛人试探耶稣，问他说可不可以休妻的时候，耶稣立刻回到创世纪这段经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手不能分开，这句话的意思本身不是说哎呀我们两个结婚是神所配，所以有人问我师母，我们结婚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哎，那我们两个人是不是神所配合的？那说不定他根本不是神所配合的，不是这个意思。神所配合的人手不能分开，是讲婚姻本身这种结合是一种不能分离的、不能拆毁的结合。神所配合的人手不能分开，换句话说，这是神设立婚姻的一个旨意。婚姻是夫妻的那种紧密的结合，联合是不可分的。第三，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英文是个 one flesh， 那这个一体所强调的是夫妻虽然还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夫妻在灵魂体三方面都完全的合而为一。那么这种完全的合而为一是始于心灵的合一，也就是说这种结合是先从心灵的结合，然后以性的结合为完成。换句话说，是在洞房花烛夜你结婚的时候，这个合一达到一个完全，达到一个最高潮，那时候身心灵体完全的结合为一。所以呢，在婚姻里面，心灵的合一是先于性的合一，也就是说身体的合一。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没有结婚以前，男女相爱，他们就其实就已经在心灵上他们就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他们必须等到婚礼在这个婚礼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他们才可以真正享受完全身心灵体的结合。那而这一种性的结合，为什么是我们说这个夫妻的这种结合心灵结合是以性为完成呢？因为这个性关系本身是表明彼此相互之间的爱和互相的自我给予，把自己给对方。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把这个性把它变成了真的是滥用，把神给婚姻的礼物，这个性的关系是神给婚姻的礼物，我们今天的社会把神的礼物完全的把它 abuse， 完全的把它扭曲。其实这个性的结合是一个身心灵体结合的一个完成，在这个性的关系里面，夫妻彼此把爱和自我给予对方，这是一个互相的给予。所以婚姻的关系是一种完全排外的关系，这个婚姻的关系是完全排外的，不容许第三者介入。我已经说第三者不仅仅是婚姻外的任何一个异性，第三者包括父母，第三者包括儿女，父母和儿女都是第三者。所以呢，在圣经的婚姻观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家庭的优先次序，首先是神，其次是夫妻彼此的结合，彼此的相爱，然后 夫妻同心的孝顺父母，夫妻同心的爱儿女，但是不要把优先次序弄错了。今天我们常常就是有一些人是把父母摆的比他的配偶还要优先，所以呢，妈不能换，妻子可以换，这不是圣经的观念。第二，有些父母把儿女放在配偶之前，那这是我们现代的父母，特别连基督徒父母都没有办法逃避的，就是我们的儿女几乎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在我们婚姻关系里面，我希望每一位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你自己省察一下，你的儿女是不是站得比你配偶还要重要，在你心里面的地位？如果是的话，错了，这优先次序已经不对了。你必须先把神放在首位，然后其次是爱你的配偶，然后你们彼此相爱，提供给你们的儿女一个最健康的成长环境，你们的儿女在一个父母相爱的家庭里面成长，他们有最大的安全感，他们可以最健康的成长，而不是丈夫把儿女放在妻子之前，妻子把儿女放在丈夫之前，这个家庭不会有真正的，不是健康的家庭，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对孩儿女来说，他们不能够有一个最健康的环境来成长。那么所以夫妻是一种完全排外的关系，不容许任何第三者的介入，我刚刚说了，甚至包括父母跟儿女，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以夫妻关系来比喻神和他百姓的关系，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这一种的联合，合而为一，就如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与基督联合，就是啊，所以圣经以夫妻的关系来比拟，来象征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保罗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呢，我们给婚姻的定义做一个结论啊。什么是婚姻呢？婚姻是一男和一女完全排外的一种异性的结合，而且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婚姻是一男一女完全排外的一种异性的结合的立约的关系，以公开的仪式表明离开父母，所以婚礼是一个公开的仪式，表明离开父母，以性的结合为完成，这个结合是达到最高潮，夫妻身心灵体完全的结合，彼此互相的把自我给予对方，于是进入一生之久，互相委身的伴侣。通常神以儿女的赏赐作为婚姻的冠冕，也就是说儿女作为一个赏赐，作为这个给这个婚姻加冠。所以我再说一次，婚姻是一男一女完全排外的一种异性结合的立约关系，以公开的仪式表明离开父母，以性的结合为完成，进入一种一生之久互相委身的伴侣。那通常神以儿女的赏赐作为冠冕。好，那从圣经所定的这个婚姻的定义，然后我们就看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我们刚刚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到28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造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人。什么是神的形象呢？也许大家会听到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会说哦，神的形象我们人里面有这个思想情感意志，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我们很清楚圣经里面神绝对是 有理性的思考，神有情感，因为神说我爱你们，然后呢有意志，神决定要做这个，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哦，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二十节啊，二十四节说，啊，我们在基督里面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按基督的圣洁仁爱真理圣洁仁爱等等。所以有人说神，我们的按神的形象是我们人的里面有像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啊，这些性情。那么我想也许真的还有人甚至有基督徒以为神的形象是我们像神一样有眼睛鼻子嘴巴有手有脚。神是灵，我们是以尘土造的，神没有眼睛，神没有耳朵，神没有鼻子，神没有手，没有脚。那为什么圣经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的膀臂大能的膀臂，那只是用人类的语言要去把神的事传递给我们，要表明神鉴察一切所有的，所以说神的眼目，因为我们人的眼就是来看的啊。那么到底什么是神？这里说他按神的形象造人，我们要在创世纪的上下文来解释，我们不应该从外面引一个解释进来啊。那创世纪的上下文怎么了解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呢？换句话说，神的形象反映在神造男造女以及神设立婚姻这个关系，神造男造女以及神设立婚姻，这就反映神的形象。为什么呢？第一，圣经启示神是有关系性的，换句话说，这里也说我们，圣经让我们看见圣经中所启示的神，当然到了新约这个启示是更加的完全。圣经有父子圣灵，神有三位，三而一，三位完全的合一，但是父子圣灵之间彼此之间是以无条件的爱彼此相爱。所以耶稣说父爱我，耶稣也说我遵行父的旨意，我就住在父的爱中，但是耶稣也表明他自己爱父，所以他就完全顺服父神。所以父子圣灵三一神彼此之间有无条件的爱，因此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一个同伴的关系，一个 partnership， 所以神是具有关系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神造人不是只造一种人，为什么全世界就是全部造男人就好了，或者全部造女人就好了。神造了男人，然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与他相当的帮助者。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个 partnership， 就是一个关系性的，是个伴侣的关系。其次，我们知道父子圣灵三位，父是神，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因此父子圣灵三位是平等的，他们都是神。也因此神造人的时候，神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男人，也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女人，男女是平等的，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男女是平等的。第三，父子圣灵各承担不同的角色。我们看圣经启示，我们就知道圣经所启示父子圣灵三位，父基本上都是主动发命令的那一位，所以父差子，然后圣灵，耶稣说我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但是有时候耶稣也说我去了，我要差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是父和子共同差圣灵，那么但是子是父所差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不是地位的高低，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父是神，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父子圣灵是平等的，这是角色的问题。父子圣灵承担不同的角色，父的角色他是基本是策划发命令的，那么子呢是顺服父神，完成主要完成救赎的工作是由子，那么圣灵是继续子所做的救赎的工作，继续子的工作。但是当然 子和圣灵和神在每一件啊，父子圣灵三位在每一件神的工作上都是共同参与的，只是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圣经启示神的工作有三样，基本上是神的工作。第一样就是创造，第二样就是启示，第三样就是救赎。创造、启示、救赎这三样是唯独神的工作，而在这三个神的工作，三位都共同参与。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我们中文翻成道，英文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呢创造、启示还有救赎都是三一神共同参与的，但是每位扮演不承担不同的角色，因此夫妻也担当不同的角色。生育儿女，孩子是从母亲腹中生出来，因此基本上母亲主要承担养育的责任，生养。那么丈夫呢，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宣告咒诅，不但对蛇宣告咒诅，也对夏娃宣告咒诅，说要加增他产男的苦楚。但是神对男人宣告什么呢？你从此以后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因为地为你们受了咒诅。所以呢，基本上家庭的经济责任应当是由丈夫来承担，那么做妻子的应当主要的是承担教养生养的责任。所以夫妻我们看见承担担当不同的角色。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